So bhagava araham sammā sambuddho vijja charana sampanno sugato lokavidu anattaro purisa dhamma sarati satta deva manusano vindo bhagavati svākāto bhagavata dhammo ඒපාසික ඕපනයික පච්චත්තං වේදිතබ විඤ්ඤෝහීති සු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සාවක සංඝෝ උජු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සාවක සංඝෝ ඥායපතිපන්නෝ සාමීචි 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සාවක සංඝෝ යරිදං චත්තාරි පුරිස යෝගානි අට්ඨ පුරිස පුංගල ඒස භගවතු සාවක සංඝෝ ආහුනේයෝ පාහුනේයෝ දකිනේයෝ අංජලි කරණේයෝ අනුටරං පුඤ්ඤකෙත්තං ලෝකාසාති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න පාතු ත්වාම රතනත්තය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න පාතු ත්වාම රතනත්තය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න පාතු ත්වාම රතනත්තය ඒවං මේ සුතං ඒකං සමයං භගවා සාවට්ඨියං විහරති ජේතවනේ අනාඩපින්දිකස්ස ආරාමේ අට්ඨකෝ අඤ්ඤතරා දේවතා අභිකන්තාය රත්තිය අභිකන්දවන්නා කේවල කප්පං ජේතවානං ඕභාසෙත්වා ඒන භගවා තේනුපසංකමි උපසංකමිත්වා භගවන්ත අභිවාඩෙත්වා ඒකමන්ටං ආටාසි ඒකමන්ටං ටිටාකෝසාඩේවතා භගවන්තං ගාතායාජභාසි බහුඩේවා මනුසාච මංගලානි අචින්තයු ආකංකමන සොත්තානං බ්‍රෝහි මංගලමුත්තම අසේවනාච බාලානං පන්දිතානංච සේවන පූජාච පූජනේයානං ඒතං මංගලමුත්තම පතිරෝපදේශ වාසෝච කුම්වේච කතපුඤ්ඤත අත්තා සමාපනීති චේතං මංගලමුත්තම වාඋසච්ඡං ච සිප්පං ච විනයෝ ච සසීකිතෝ සුභාසිතා ච යෝ වාචේතං මංගලමුත්තම වාතා පිතෝ පාඨානං පුට්ඨදාරස්ස සංඝෝ අනාකුලා ච කම්මන්තා ඒතං මංගල දානං ච ධම්මචර්යා ච ඥාතකානං ච සංඝෝ අනවජ්ජානි කම්මානී තං මංගල මුට්ඨම ආරති විරති පාපා මඤ්ජපානාච සංයමු අප්පමාදෝ ච ධම්මේසු ඒතං මංගල මුට්ඨම ගාරවෝ ච නිවාතෝ ච සන්තුත්තිච්ච කතාඤ්ඤතා කාලේන ධම්ම සවනං ඒතං මංගල මුට්ඨම අන්තේ ච සෝ අච්චස්සතා සමනානං ච දස්සනං කාලේන ධම්ම සාකච්ඡායේ තං මංගල මුත්තමං තපෝ ච බ්‍රහ්මචරයං ච අරය සච්ඡාන දස්සනං නිම්බාන සච්චි කෙරියා ච ඒ තං මංගල මුත්තමං පුට්ඨාසලෝක ධම්මේහි චිත්තං යස්සන කම්පති අසෝකං විරජං කේමං ඒතං මංගල මුත්තමං එතාරිසානි කත්වාන සබ්බත්තම අපරාජිත සම්බට්ට සුත්තිං ගච්ඡන්ති තං තේ සම්මංගල මුත්තමන්ති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ජේන සත්තිතේ හොත සම්බඩා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ජේන සබ්බ රෝගෝ විනාසතු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ජේන හෝතු තේ ජය මංගලං යං නුන් නිමිතං අවමංගලං ච යෝ චාමනාපෝ සකුනාස සන්ඩු පාපාගහදස පිනාවකන්දං උණ්ඩානුභාවේන විනාසමෙන්තු යං නුන් නිමිතං අවමංගලං ච යෝ චාමනාපෝ සකුනාස සන්ඩු පාපාගහදස පිනාවකන්දං ධම්මානුභාවේන විනාසමෙන්තු යං නුන් නිමිතං අවමංගලං ච යෝ චාමනාපෝ සකුනාස සන්ඩු පාපාගහදස පිනාවකන්තං සංඝානුභාවේන විනාසමෙන්තු සබ්බීතියෝ විවජ්ජන්තු සබ්බ රෝගෝ විනාසතු මාතේ භව වන්දරායෝ සුඛී දීර්ඝායුකෝ භව භවතු සබ්බ මංගලං රක්ඛන්තු සබ්බ දේවතා සබ්බ බුද්ධානුභාවේන සදා සත්‍යේ භවන්තු තේ භවතු සබ්බ මංගලං රක්ඛන්තු සබ්බ දේවතා සබ්බ ධම්මානුභාවේන සදා සත්‍යේ භවන්තු තේ භවතු සබ්බ මංගලං රක්ඛන්තු සබ්බ දේවතා සබ්බ සංඝානුභාවේන සදා සත්‍යේ භවන්තු තේ සාදු සාදු සාදු
සාදු 课程的第九堂课，上个星期天我们开始讨论戒律，特别是戒律的精神，戒律的内涵，特别我们也谈到佛陀立戒的两种方式，一种是等因缘出现，僧团里面出了问题或者有困乱的时候，佛陀就立戒。另一种呢，是在还没有因缘，还没有什么事情还没发生以前，佛陀就立戒。那么这个比较少，这个情形很少，只是牵涉到比丘尼的八经法。那么这个呢，等到我们讨论领导学的时候，佛陀的领导智慧法的领导学的时候，我们会再拿出来再谈一谈。那个是我们完成这个课程过后的下一个课程。那么今天我们呢就看一看戒律。戒律基本呢有在家人的戒，出家人的戒。出家人的戒有比丘戒、比丘尼戒。 那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在根据我们原始佛教的记载，比丘尼传承是中断了。这个中断了过后呢，根据传统大德们的判断，这个比丘尼的这个传承呢中断了，你就没有办法再重新开始。当然现在有人要重新开始，那么可是呢这个是在传承上来是有可质疑的一点，但是呢这个我们不讨论了。无论如何，因为照上座部的记载里面呢是没有比丘尼续统了。那么根据北传的记载呢，根据弘一大师的记载呢，弘一大师说比丘尼也实在是北传比丘尼也已经是断层，可是那个是我们另一个续统，另一个北传的事呢，我们只是有这样子的记载而已，我们不去讨论。至于在上座部佛教里面的原始佛教里面呢，是没有现在说是比丘尼续统是断层，所以我们后来僧团因为慈悲也重新开始一个续统，是舍利的续统。那舍利的续统呢，舍利守着十戒，然后在大部分的出家的行仪是跟着学习出家的各种做法，很多地方呢都是向比丘和沙弥们学习。那么所以呢在这里呢，今天我们重点呢只谈论比丘戒和一点在家人的戒律。那在我们还没有谈这个戒的时候，我想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个戒的十个目的。这个戒的这个十个目的里头涵盖了僧团的考量，各出家人比丘出家众的考量，信众的考量，还有法和律的考量，所以它涵盖很广。在这十个目的里头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你发现到其实到后来呢，你实在是可以看成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佛陀出现在世间的那个目的，然后也就是佛陀在经里面多少次一而再的讲，佛陀说我只教一样东西，苦跟灭苦。真的你去看出家的那十个目的，基本上呢当他讲要让僧团好好的安住，当说到让比丘也能够好好的安住，当说到让信众起信心，当说到保护法、保护戒律，然后保护现在、保护未来，他的利益是要给我们现在有利益，然后未来也有利益，让照顾到僧团的福利、僧团的安舍、舒适，然后让那些不稳定、心不稳定的人能够掌控，得以得到掌控，因为根据戒律的关系。让那些行为良好的比丘们呢能够好好的安舍的安住，业宿这一辈子里面呢的那种杂染，那么也业宿未来世升起的杂染，然后让那些呢对法还没有起信的升起信心，已经升起信心的增长信心，让法正法更加巩固，也护持戒律本身。所以真的你看起来这些是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灭苦。僧团的存在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佛陀那么在意僧团的存在呢？也是为了让众生灭苦，让这个因缘这种修行的一种良好的机制、一种条件，这个福田得以延续。这个福田也是为了什么呢？也是为了灭苦。让这个不稳定的人得到掌控，让那个比丘们呢能够安舍的安住，为什么呢？也是为了灭苦，因为他能够好好安住可以修行。出家众佛都这么在意、这么重视，因为这个机会只要留下去，未来只要保住这个福田， 未来的人就可以继续种福，只要保住这个福田，未来的人就能够走进来得到灭苦。只要这个生团的机制得以延续下去，未来的人就会有希望。所以都是为了灭苦，为了让众生跳出苦海了生脱死。那么耶稣我们的那个杂染是为了什么呢？也是为了灭苦，未来要断除，以免未来也已经造成一种守戒的性格，那么未来也自然的不会放逸，也不会未来的那个杂染也得以业束，节制，那么也是为了灭苦，让众生起信心，信徒起信心，还没有升起信心的升起信心，已经升起信心的更加的信心更加的巩固。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让他们对法有信心呢？为什么我们要保护大家的信心呢？保护大家信心为了什么呢？为了灭苦。因为有信心，对正法有信心，对自然界的法则有信心，对佛法身有信心，那他就有希望，有信心就会走向光明，对真实的事物善法升起信心，那么心自然就会倾向于善法，也是为了灭苦，为了保护这个戒律，让这个戒律的机制不破坏，是为了什么呢？也是为了灭苦。因为戒律的机制本身破坏了，它就一连串的东西就破坏了，那也是法也守不住了。所以佛陀很清楚的，在整个佛陀的教法里面，他可以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表达来讲，可是真正佛陀的那个宗旨只有一个，要帮助众生离苦。这就是为什么当因缘没有那个需要的时候，佛陀也不立戒律，因为那个时候如果一教一点讲一下，那些人就已经成正阿罗汉道果的，或者是正出果的，那他们何必需要多多的这些规则呢？不需要。所以因为灭苦的目的一样可以达到，可是当群体里面一个族群里面出现了混乱，有人不守戒了，或者犯错了，造恶了，那么佛陀就立一些规则来约束，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为了什么呢？为了灭苦，为了灭苦。然后佛陀一直教一些法，教我们如何维护保护这个僧团，这个在下星期我们谈，也是为了灭苦。所以记得当我们这样子明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很简单，虽然我们懂有十样东西，可是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总结，简单来讲它是要让我们灭苦的。带着这样的了解，我们即使是懂得更多，我们的心不会混乱，我们很清楚了了分明，知道这一切实在是为了灭苦。好，可是呢，如果说有些人他们只是为了觉得我要守更多的戒律，因为更受人家尊重，现在有人有这种想法，只为了得到更高的尊重，觉得要有这样子才算是有地位，在法里面才有地位，他整个思路就错了。要做比丘也好，要做比丘尼也好，如果那个心是为了一个某一个地位，那肯定就是错了。这一切都只是为了灭苦。所以当我们这样了解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很明白，也就明白它的作用，然后研究下去才会研究的对，才会有结果。那么上一回呢，我们有讲到在第一次经典节句的时候，大迦舍尊者玛哈卡萨帕尊者，他在领导僧团的时候呢，他给僧团一个建议，因为那个时候呢僧团不能够确定哪一些是小小戒，所以大迦舍尊者就建议呢，大戒小戒什么都不要改，那就对。其实这一个观点呢也是有经典根据的，因为佛陀其实讲过，给过两个尺度。一方面呢，佛陀又讲小小戒，如果未来呢因缘改变，小小戒可以舍。另外一方面呢，佛陀另一个时候呢，佛陀也有讲，如果未来僧团呢不要增加戒律，不要减少戒律，那么这个僧团呢，这个法呢就能够好好维持下去了。所以其实佛陀是教的时候呢，有一个尺度， 当一个比丘真的完全受不了太多的时候呢，太多戒律的时候，他说你能不能守身口意，守着身口意不起贪嗔痴，哦，可以啊，那就给他，至少就从这最低限度开始。可是其实佛陀要并没有说这样子是最好，要守得更好，那就更优秀更细，那是更好的，对自己对僧团那是更好的。好，那么就在这样子的时候呢，如果阿难尊者有去问到底什么是小小戒，那么可能可以在这两个之间可以寻找一个更准确更精确的一个立足点，戒律上的立足点。可是因为当时呢，阿难尊者并没有问佛陀什么是小小戒，所以佛陀也没有去提起，没有去解释什么是小小戒。那么当第一次经典结局，五百位阿罗汉他们自己对这个小小戒无法达成一致的观点，为什么呢？这个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这牵涉到这种观念性的世间法，这种世俗地，它是要，它就像是掌外之业的掌控，它不只是要了生脱死成阿罗汉，它只要精通佛陀所教的掌中之业的那个法，记得那个比喻吗？佛陀拿起一把叶子，佛陀说佛陀教的法就像掌中的叶子那么一点点，如果佛陀没教的法像森林里面的叶子那么多，可是为什么佛陀不教那些？因为那个不足以带来灭苦，不需要。然后这个为什么佛陀教这个？这个是因为这个能够帮助大家得到灭苦，所以佛陀教像掌中之叶那样一点一点的法，可是却是最关键性的法，也是最重要的法。好，那么佛的智慧是涵盖那么广泛的，那么阿罗汉们他们能够得到了生脱死，已经达到那个灭苦的目的，可是牵涉到这种世间法，世间法这种世俗地，它涵盖很广很广的。比如说一个东西的变化，它产生那种因缘作用，这个东西需要到那种真正彻彻底底的掌握，要像佛一样那种一切资质无边智慧才能够彻底的掌握。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自然的一个只是掌握像掌中之业的法的人，他不能够有这种能力，全面的能力去知道现在要怎么判断这个东西这样子下去会怎么样，整个因缘变化到几千年后会怎么样，这个不容易的。所以这是佛的领域，所以立戒律是佛的领域，不是弟子的领域。佛陀并没有把这个建立设立戒律的权利交出来，到佛入灭都没有把这个权利交出来，没有说谁大迦摄尊者你可以立戒律，或者是僧团你们可以自己立戒律，佛陀没有这样讲，佛陀说不要改。所以基于这个原因那么在这样情形，当对小小戒这个定义没有，大家不能够达成一致的时候，各有各的说法的时候呢，但是这并表示那些阿罗汉没有智慧，掌中之业的法他们已经精通，这点我们要明白，足够引他自己跳出苦海，他足够引导别人跳出苦海。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任何人如果对阿罗汉们有歧视或者是不恭敬，他肯定造恶业。要知道一个人掌中之业的法是最重要的，要成菩萨，你不掌握这个掌中之业的法，外面的法掌握到完，不掌握这个佛成不了，菩萨也难成。所以不管是如何那么这个时候呢，当大家无法达到一致的时候，虽然大家都那么有智慧，肯定比我们有智慧，那些阿罗汉们肯定比我们有智慧，所以由不得我们去衡量他们，去论他们。那么他们比我们有大大超越我们，比我们更有智慧，但是竟然连这一个东西他们不可以有绝对的把握说哪一个是小小戒，那么就这样子的时候呢，所以第一次经典结句，那么大迦摄尊者建议不要改。今天呢在这不要改的这个原则呢，实在是也来自佛陀本身，所以我们今天呢去遵守着这个。那么这个不要改的精神呢，它的作用就在于当我们不改的时候呢，未来就会到活很久以后都还能够维持。虽然不改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在契机方面会差了一点点， 因为有些时候因缘有一点不同，我们不调整，我们不容易契机。可是这是生命里面，不管我们做任何一种选择，都有一点牺牲的。好，你改，改它带来一个问题，现在很好，很顺，这件事情是做得最美了。可是一改了过后，大家就认为可以改。一旦可以改这个概念在传播的时候，产生什么的一个结果呢？你也改，你也认为你可以改，我也认为我可以改，那么未来的弟子们也认为自己可以改，那么戒律就一改再改，一改再改，法大家也是在改。你看今天所发生的，就你就看得到很清楚的，因缘一直在变，大家都在改，只有很忠心于原始的佛法的上座部佛教还保持相当的面貌。但是即使是在即使这样，今天也蛮多上座部系统里面的僧众受到外来的影响，因为现在资讯很发达，而且然后大家也在变动在改，这一改一改时代就变了，就很难看到很纯正的那一个原始佛教。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可是不改它当然有一点点的不那么容易做起事情来，当然不那么容易，可是它达到的效果是未来你还能够看到原来的面貌。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看戒律里面的那个戒，四种戒。第一是巴蒂莫卡律戒，律仪戒，比丘所227戒，比丘尼所311戒。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比丘尼又守的更多，比丘守的比较少？其实这个是看因缘的。佛陀那个时候呢，是看因缘的。女众出家的时候，的确那个时候呢，出现的问题是比较多，所以当问题出现比较多的时候呢，佛陀立的戒律也比较多。而且呢，佛陀给比丘尼立的戒律实在是比比丘还要严格。我看到的时候呢，都很，当然我懂的，我不是懂很多，但是我懂了一些，我就觉得很震撼，怎么对比丘尼就更严格呢？严得那么严，还有他的理由，因为不容易的，女众出家实在是那个因缘不容易，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是会对佛教对这个正法带来很大的混乱。那么我们看呢，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是根律仪戒。守护六根门。那么很多时候当我们讲戒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只想到巴蒂摩卡，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其实跟我们禅修净化内心直接起关系的，像这个根律仪戒就是直接起关系的，这不可以小看的。这是守根律仪六根门是什么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意是很其实就是我们的世界了，真的，我们的世界，我们感知这个世界就是通过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当我们说守着这个六根门，就是说让我们的世界，让我们的六根门，六眼耳鼻舌身意不起贪嗔痴，简单讲是这样。那么怎么守呢？比如说眼门，眼门基本上呢有两种手法，一种是形式上的手，一种是内涵的手，两种都很重要。形式上的手呢，好像就像你在行住坐卧的时候，眼帘低垂，不东张西望。因为如果你在修禅，如果你是出家人，当然不要讲在家人，在外头驾车不好讲，那个当然要东张西望了，你不看也不行。可是如果是出家人在修禅，他就是要守着他的眼根，不要东张西望，因为东张西望他带来了看到很多东西，如果他的能力还没有，那么他可能因为看到很多东西而且贪嗔痴。可是如果他有能力，那就不同，如果是阿罗汉的话，他怎么看也没有问题。所以一种就是把眼帘低垂，不要看就是像中国人讲的非礼勿视，不要看太多啊，就是这样。那当然有些人说这不是逃避吗？有些人会这样子问，这不是逃避吗？这逃避不是勇敢的，你应该面对它， 面对种种的挑战的时候呢，然后兴起不起贪嗔痴啊，这是第二种。第二种根律，另一个层面的根律，我们就讲到那个了。可是在我们佛教里面要记得，佛陀并不是教我们做英雄，佛教里面我们不注重英雄主义的，英雄主义并不重要，重要是达到目的。如果有一场战争可以不打的就不要打，可以闪的就闪，可以不战而胜就不战而胜。其实如果要讲战术的话，从中国人的战术来讲，也就是最高的战术就是不战而胜，不打就胜了。大家好，所以如果有一场战役可以免除的，可以因为我不看它就没有问题，可以闪开就没有问题，那么闪得开就闪，闪开了过后如果一直在修，只要看无常苦我无常苦我，看到一天那个圣道产生够力的时候，一产生成了阿罗汉的时候呢，那你怎么考都考不倒。不需要说自己去考验一下自己，不需要的。在别的地方他们很注重这种英雄主义的，有些他们要磨练自己的，他们要考验一下自己，这个是在我们佛教里面呢，真正需要面对的时候也不要逃避，可是可以闪开，可以不看就不看。所以根利于呢，如果眼帘低垂，我能够不看，不看的时候呢，这些外面的东西不干扰，走不进来，那么我就能够继续的净化内心。当然有人说这个还没经过考验，怎么知道你的净化内心可靠不可靠，但这个也对了，这样的说法也有它的对。可是如果因为这样子他一闪就闪到底，直接闪到他成就这圣道，成了阿罗汉的时候呢，那也就达到目的。那么在这方面呢，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就有这样的一个大德，他住在山洞里面，山洞里面的那个洞里面有洞里面有壁画，洞壁里面的有那个画，还有那个雕刻，很漂亮的。可是自从他走进这个山洞，他从来没有眼睛没有抬起来看，60年了，当然很惊人的。古时候人的那些人的操守和美德，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他60年没有抬起来看。那么直到60年的一天呢，有一群呢，有几个出家众走进来，他讲：“哎呀，长老啊，您的那个山洞真美啊，有这么多美丽的壁画，怎么的美丽的东西啊？”他说：“是吗？你们的眼睛真好。”好像你们真的是眼睛明亮的人，我在这里住了60年，我都不知道这里墙上有美丽的壁画。大家很震撼，那个时候的人也不会撒谎的，很真实的，他就、很震撼。然后这个消息开始传，传到到处去的时候呢，那么国王知道了，国王想真的有这样的人啊，我一定要请来好好的供养一下，这样子再将他请，他怎么样一请再请再请，他不来，他不感兴趣，因为国王是国王，我修行人是修行人，何必呢？其实另一方面来看，国王犯了一个错误，如果他真的有心来看这个修行人，他应该降下他的国王的身段，很谦虚的去请求去拜见，而不是要这个修行人来皇宫，不是的，他应该不管怎么千辛万苦去拜见，这样才是。可是这个国王呢，看到他不来，他反而用起手段来了。那么他说：“好，如果他不来，好，既然他不来，现在呢，我宣布，整个国家的所有的女人，如果是有孩子有 baby 的在哺乳的，要把用不懂用什么东西的，把他们的胸部绑扎起来，然后让那些孩子呢不能够喝到奶。”如果他不来的话呢，就让这些孩子饿死，然后把这样子下命令，那当然就是用逼法了，这样离谱的事情也有呢，就逼。那么这个当然这个出家人受不了了，他想这样子的事情，这样多孩子如果是因为我的关系而饿死，那怎么行呢？好，他就去了，轻轻来到皇宫。好，那么当然那个这件事情就没有发生了。那么来到皇宫的时候呢，国王来顶礼，皇后也来顶礼。国王来顶礼的时候呢，他就讲愿国王安乐。皇后来顶礼的时候呢，他也讲愿国王安乐。 谁来顶礼他都讲愿你安，愿国王安乐。到后来国王就很奇怪，为什么我来顶礼您，你又说愿国王安乐，我的皇后来顶礼您，你又说愿国王安乐呢？他说，我也不知道到底来的是国王还是皇后，我没看到。那我只是，所以我都说愿国王安乐。而国王知道啊，没办法了，你不能够把这个修行人呢扣在这个宫廷里，他真的是不会喜欢住在宫廷，他也不感兴趣看你。他讲好了，哎呀，这样子还是让这个长者回去吧。那回去呢，他就过后呢，他才看到那个在他山东门口啊那个有一种树是很久很久才开花的。然后开花的时候就看到地面，哦，这个树开花了，这样他根本没有去看上面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树神也很随喜他。然后过后就在过后一阵子，很快的他就开悟了，成了阿罗汉，成了阿罗汉。所以当他成阿罗汉的时候，你也不用考他，他也不用备考，所以这种是可以的。如果能够达到了生脱死的目的，那就好了。佛陀并没有要我们逞英雄，所以才会有这种做法，逃避的做法。其实跳出苦海就是一种最好的逃避，可是这个逃避是最勇敢的逃避，因为很简单而已。因为苦海里面你怎么都没有一个安稳永恒可靠的答案，如果已经是绝望的东西你还对它抱着希望，那个是没有智慧的。已经没有希望的东西，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在苦海里面你要期望一个绝对永恒的安稳，绝对的快乐，那是不可能的。只有当这个五蕴放下，这个五蕴对这个五蕴的执取放下，对这个内在外在世界的执取彻底的放下，那么走入涅槃，这个才能够得到永恒安稳的快乐。所以佛教其实是很如实的，它也不是说要这样，也不是说那样，只要能够带来真正的结果，真正的效果的啊，那个就是，那个就对了。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对我们来讲呢，英雄狗熊都没什么要紧，最重要就是了生脱死，达到真正灭苦的目的。真的，这个很重要，要有这样的智慧。因为我们还有那种英雄主义，就是有一个自我。其实呢，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我们能够战胜我们自己的自我，我们真的能够讲放就放，能够战胜没关系。如果当狗熊能够灭苦，我也愿意，不怕人家取笑你，那你实在是大英雄。从这方面来讲，你看这个世间千古以来这么多英雄好汉，多少是败在，几乎都是败在自己的自我里面。好，你看诸葛亮就好，够聪明了吧，够厉害了吧，到头来还是为了自己的自我而已。他搞啊搞了一轮啊搞了一轮啊，造了那么多的恶业，短命，对吗？这些英雄好汉都没有用，因为他们战胜不了自己。佛陀要我们的是战胜自己。你可以在沙场上战胜千万的人，可是你战胜不了自己，还是一个弱者。像项羽，他这么会打，可是他战胜不了自己，面对不了挫折失败，自己自杀。张飞这么会打，就是一个关公被杀死了啊，他就不能了，跳起来了，完全失去理性，结果搞到自己凄惨的下场。好，你看那些所谓的什么英雄，为的英雄好汉，像朱元璋，到头来打了整个世界，打下来的整个把这个中原打下来过后，拿下来了过后，还是不能安乐，杀了那么多的人，自己的跟自己一起打江山的那些战友全都几乎都被他杀掉。为什么呢？因为活得那么不安，因为他不能战胜自己，不能够战胜自己，所以这些为了一个短暂的成就 而造下了那么多的恶业。你看刘邦也好，他打赢了过后一辈子都是穿着战袍的，他不能够脱下他的战袍，坐在王位上也是穿着战袍，因为随时不知道谁拿箭射向他，会发生什么事情，随时处在作战意识里头，也没有安乐。因为他们都所谓这些什么好汉啊什么，他们都不能够战胜自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战胜自己，像佛陀所教育的一样，那实在你比这些英雄好汉是更重更大的英雄。从这方面来讲，我们实在是佛陀教我们实在是真正的做一个大英雄，战胜自己的英雄。可是这个不是英雄主义，你带着英雄主义要做英雄，反而成不了英雄。我们能够战胜自己，放下自己的贪欲，放下自己的我慢，那个才是真正的好汉，真正的英雄。所以佛陀要我们做的是这一点，所以才会有这种根律仪里面呢，如果我们能够不看的就不看，只要我达到目的就好，这是第一种，一种避开的这个散开干扰我们分心的那些目标，不要理。所以今天我们在交禅的时候也是这样，有一些问题不需要解决，修禅的时候呢，大概70-80%的问题不需要解决的，尤其是止禅，你不需要解决的，你不解决它就解决了，所以那种问题你还要去解决就没有智慧了，那种就是不战而胜，不理它，一直专注在目标，做自己的本分，这些问题就过去了。其实生命里面你会真正的，你真正去分析，你也会发现到很多问题是忍一忍它就过去了，不理它就过去了，只有大概一小部分的问题我们需要正面对待和处理。所以这个智慧我们要有，单单从这个戒律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个智慧。好，另一种呢，当然难度也比较高，但是更属也可以说很属圣，也比较灵活的，就是面对目标的时候不抓起他的形象形态。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因为我们看到这是男人女人，这个男人女人还很难避开了，除非是你一看下去全部生灭，要不然的话还是会看到男人女人。但是我们的心往往一看就会抓取这个很美，这个很丑，丑的我们就去嗔心排斥，美的我们就去抓取贪爱。那么跟律仪的手法就是看着，就是这样，一个就只是一个，一个现象就只是一个现象，一个人就只是一个人，坦坦荡荡看着。可是你不是去抓它美而不美，丑而不丑啊。在这样的情形下，因为有如理作意，如理作意就是我们注意的方式是合法的、如法的、清净的，那么自然的你就不会升起贪嗔痴啊。这个难度比较高，对，通常呢，刚刚出出家的，刚刚走进修行的，特别在修行的气氛里头呢，最好能够先选择第一种，等到自己的观照能力、自己的定力蛮强的时候呢，你真的是没办法了，特别是在出来处事的时候，领导管理的时候，没有办法，有些时候你还是要看，还是要面对你的对象的一个东西，那个时候呢，更律仪的手法就是守着自己的作意、自己的心看着，可是不要去抓那些让自己起贪嗔痴的那种外形，美丑不关我们的事，它只是一种因缘，我们看着就只是看着，这样子，很单纯的。那么眼是如此，耳也是，如果我们没有守护我们的耳根，听到一点点东西我们就起嗔恨心了，很多时候那个问题就只是发生在当时我们听到不如意的一句话，其实那一句话升起的时候，可能刚好我们的恶业升起，就只是那么短暂，恶业升起只是那么短暂，就是那么一句话还是完了，我们的恶业就过去了。可是因为我们的不如理作意，我们没有守着我们的耳根，没有醒觉，所以我们就抓着了，那句话已经消失了，我们的恶业升起已经灭了，可是呢我们还继续的在心里梗在心里啊。那个时候呢，我们一直在造新的恶业，那新的恶业是什么呢？嗔恨啊、恐惧啊、忧伤啊、不满啊、愤愤不平等等。所以我们守着耳根，那么鼻根、舌根、身根一样，还有意门一根，你想到什么，你看很多时候我常常都听到人家说我梦到什么让我很苦，我想到什么让我很苦，其实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如理作意。如果我们有守护的话，它就只是这样，真它闪过也只是这样，知道也只是这样。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如果我们有守护六根门，我们实在是守护我们的世界，让我们的世界一直都处在清净的状态。你不可能改变整个世界，然后把整个世界改变了我们才要快乐。这样的人呢，有这样的想法和这样的妄想的人呢，几乎都不会快乐。真正懂得快乐的人呢，他知道外面你改不了多少的，过去的业你也不能够做什么，他要成熟就会成熟。我们要做的是守护现在，这个是自己的六根门守住。守护其实就是保持醒觉，保持正念，然后如理作意，那么然后不抓起那个形态。嗅到就是这种味道，你不会去抓起它，很香很臭，知道，可是它就只是一种生灭的味道。石头也一样等等啊，你守护就是一直醒觉，那么这个就是根利益。那么有守这个根利益的修行，那通常呢很容易进步的，定力很容易成就的。所以这个是跟我们净化内心呢最有直接关系的一个戒了。接下来呢，我们看看这个活命偏境界。没有了，其实这个是purification of livelihood， 英文怎么叫做，就是呢我们的这边特别是指出家众的了，出家众呢受人家护持呢，他要过他的出家生活呢要守护的。如果我们出家人呢没有守护自己的那个这个生活的方式呢，那他会带来很多困扰的。戒除以不如法的方式来获取资具，以及戒除用计互赞暗示贬低以利套利的邪命。出家人呢是我们的出家生命是物质上呢是受心众受在家人护持的。那么在受护戒受护持的时候呢，我们要守着自己的心要很清净，应该得的就得。我们受到护持是我们自己的业，我们的果报，我们的承担力带来的。那不要去暗示啊，去什么，有一些东西可以要，佛陀定下来这样的情形可以要的就可以要。那比如说药物，如果别人没有邀请我们，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人家讨说我要这个药物，这个是可以的。其他的时候呢，有些东西它有一些规则，佛陀定下一些规范，如果我们违反这些规范的话呢，那我们就算是没有活出这个出家人的正命了，这个活命偏境了。所以这个呢实在是很大的作用。特别是今天当我们看到很多人如果是因为没有遵守刚开始讨好的时候用讨好去生活的时候，或者是贪求的时候，你发现到他的出家的生命开始变质，他不能够很公正，他即使在教法的时候他心也不能够很清净。因为如果是教法的时候，我们在想着你有钱你没钱，这样子的行教法已经把法大大的贬低，因为法是无价的，法是无价的，不可以以法去换取什么资具，换取护持是不可以的。如果任何人有这样的心态，那实在是把法大大的贬低了。那么贬低法的作用就是你很难得到法，很难体证高法，不可以贬低法的。所以只有当我们的心很清净的时候，我们就无挂碍，我们别人护持我们也无条件，最好是无条件，有条件我们也不理，然后我们传法也是无条件，那心就清净。所以他有一套的让出家人呢要遵守自己的生活方式呢要清净。那么这个跟律仪是在家人也可以守的，当然要跟在家人守的时候呢要比较需要是第二种，因为第一种的那种在家人的生活条件是比较难天天眼帘下垂，这是比较难的。但是其他的时候呢还是可以守护守护好，那么就是说让杂染不走进来，常常都如理作意。那么这个活命偏境呢，在于出家人来说呢，就是在得到护持的时候呢要守护自己的心，出发点一切完全清净。我们有贪求这样子，也不给人家为难， 那么如果是在家人来讲呢，实在也可以活出类似的那 purification livelihood， 就是正命的，就是一般让你们都是守活命八戒的时候那个正命，那也可以是属于同一类型的一种戒。知具依此戒，如理的行持四支具的正确用途有四种用法：盗贼的用法、欠债的用法、继承者的用法、主人的用法。没有戒德的人享用支具是盗贼的用法，有戒德但没有做行持的人享用支具是欠债的用法，有学圣者享用支具是继承者的用法，阿罗汉享用支具是主人的用法。就是说这个支具是指什么呢？主要的支具，出家人支具是衣，我们穿的那个吉瓦拉衣袈裟衣，然后食物衣食物，还有第三我们的住所啊，第四我们用的药物，衣食住药四样是我们的支具。那么这四样呢，佛陀也定下一些行思，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念的，就是我们念那个巴蒂桑卡尤尼索吉瓦朗巴蒂舍瓦米这样子的。那行，我穿这个袈裟，我有如理的有智慧的行思，它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让我避开热和冷啊，太阳啊，风啊，那些昆虫之类的干扰，还有呢让我遮羞，这样子给我这个袈裟帮助我遮羞，这样子而已。然后食物不是让我来玩乐，不是让来是来发胖，不是是来让我们自己追求娱乐，而是让我们好好的过我们的饭行，过我们这个出家生命，让我们能够消除我们的那种饥饿的感受，然后让我们能够安住的安色，住得很舒服很安色等等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行思，我们这个支具的用途。然后我们要去行思的啊，住的地方基本上也差不多，跟衣服也一样，也是要防止那些昆虫啊来干扰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安住，防热防冷，而且呢也防气候季节的变化。就像现在你看下一场雨，如果没有这个一个住的地方，那可能我们就在这个雨中暴露了，那就很难修行。所以这个是我们醒觉我们的目的。然后用药也是，药只是为了让我们医我们的病，不是为了放逸。所以当我们明白的时候呢，我们做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生活上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它的目的，因为知道它的目的就不会起很多的烦恼。真的你会发现到很多时候在单纯的生命里面，平时你可能不觉得，当你的生活越来越单纯的时候，它没有什么东西干扰你的时候啊，有可能有些时候就是哎呀这个袈裟要好一点的啦，或者是什么，有些时候小小的贪求它可能就浮现，所以连这个我们也要克服。那么对食物也是尤其是当一个人他走进修行生命出家生命的时候，他已经斩断了很多贪求的东西，那个时候呢他考验才真正的来。你没有什么娱乐可以贪求，电视机没有了，这个没有了，那个没有了，那是怎么办那个时候呢，有些时候小小的贪求吃等等就会来。那个贪求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醒觉，有些真的是不容易的，真的就这样子起烦恼了起贪爱了。所以或者是得不到就起嗔恨心了，就起烦恼了，就苦恼了但是如果我们有醒思这些是为了什么，我们就自然的不会用错，也不会去贪求，就不会用错所以不会有这些因为自具而起的烦恼。好，住所也好，你看很多时候修行人也好，有些时候如果没有醒思的话，他就会去要求要更好的去比较。可是如果他只是安少欲知足，这一切只要让我达到目的而已，只要我能够蚊子飞不进来，能够安安心打坐，然后能够好好的有一个宿舍的环境可以打坐，那就够了，也不贪求什么。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这样做到的话，那么很多烦恼就不存在，就少了很多修行路上所常出现的那些烦恼。那么
有做行思是佛陀允许的，你行思过后你才可以用。可是如果没有行思，我们用呢就是欠债了。佛陀讲这就是欠债了，因为你没有承担力你去用，那你就要欠债了。就是这样。有学圣者就是初果、二果、三果了。阿罗汉呢他就是无学圣者。有些圣者他用者是继承者，好像爸爸的东西我用理所当然这样子而已。阿罗汉享用之具是主人的用法，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完全完成了他的工作了，他是一个圆满的福田，而且呢他怎么用都不起贪嗔痴，所以他不会被这些他所用的之具困惑迷惑，他不会，这些东西套不住他，所以他用呢是主人的用法。好，我们所以这个呢知具的意思，如果一个出家人呢他有醒觉他这个知具的意这个，那么在现在来讲呢，如果是当然是要有德有德，然后要去做行思，那么就承担起用这些知具那最后到最后成阿罗汉的时候呢，那就是主人的用法了。那么这个呢，单单这个虽然说是出家人必须做的行思，但是在家人如果你明白它的原理的话，你也在想，好，那我平时现在我的衣穿衣我也是不贪求然后吃东西也不贪求，明白我吃东西的目的是什么，让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让我能够再继续的提升我的生命，能够提升生命这样子，然后住的地方也不挑剔，要怎么样可以就好，少欲知足，像佛时代上一次佛陀赞叹他的那个佛陀讲到居士的戒居士的美德的时候，就举这个 Gatikara 的例子。 Gatikara 就是他是一个三果，当然他是居士，他要照顾父母亲，可是他是一个三果圣者了，他真的是当他到了那个境界的时候呢，他连钱都不拿，他钱都不拿的，可是他怎么样赚取生活上的需要呢？他是做陶的，那些陶器他是做了出来他就摆在那边来，他就讲你爱拿哪一个东西你就拿，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我交换，你认为相等那个价值的你就交下来就好了这样子也是一种他也维持生活的方式。有些人要拿他的东西，拿了就给他一包米或者给他一点菜他这样子就可以过生活，很神奇的，过得几乎是出家人的那种生活，只差他没有真正出家他还在照顾父母这个在我们佛教的记载里面，就是在家人的操守守到最属圣最接近出家人的地步的那个情形。那么如果说不能做到这样，但是我们能够做到，那如果是在家居士能够做到少欲知足，生活上的东西只要达到目的就好，那么你也可以过着一种很清净的生命，你也会感觉到很舒服的。真的，当我们的心里面没有什么特别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少欲知足，一点点就很快乐，一点点就很快乐的时候，那实在是一种很属圣的生命，那是一个很好的快乐，这点要懂。好，所以他的精神是可以守的，大家可以守着他的精神。好，等一会我们休息一会我们就开始讨论一下这个出家人的戒律。那么这个戒律呢，有一些大家知道是好，而且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研究这个戒律他所运用的那个奥妙，他的精神何在这个呢对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在家人还是出家人，都有作用的。这样子，好，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